35-39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几段经文。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有我们教会的梁国柱长老在我们中间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你们来看。
弟兄姐妹好，很感谢主又让我有机会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讲到一个故事，很简单一个故事，就是有两个门徒跟着耶稣，耶稣转头过来问你们要什么，也就是你要追求什么东西。他们就说：“你住在哪里？”耶稣就：“你们来看，你们来看看我住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么简单一个经文，然后他们就去看他在那里，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你知道我读这段经文第一件要查的什么是那时就有深圳？大家有多少年纪大的人知道这个是几点钟？我也不知道。大概是下午4点钟啊。4点钟啊，对，现在都不用这样来算时间，所以我那个时候也不懂啊。很奇怪，写这个第一段人呢还很清楚记得这个是4点钟，这个是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时间，就是他第一次完完全全跟着耶稣的时间啊。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在座已经信了耶稣，你有没有记得那天是什么时候？有没有记得你生命完全给耶稣改变那一天是什么时候？这个门徒很厉害，记得啊。我们其实都有很多时间我们应当记得的啊。举一个例子啊，我太太的生日什么时候？我应当记得。我说我应当记得啊。有些时候有好几年我完全忘记，但是这个是其他有机会讲的跟你讲这些故事啊。耶稣见到他们的时候就问他：“你们来跟随我要怎么寻找什么？”同样今天耶稣也问你问我同样的故事，你今天来到教会，你想要得到什么东西？你想寻找什么东西？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有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说：“你要去教会啊？”我说：“为什么要去教会？”他说：“你去教会可以认识一些女孩子。”我不晓得在座啊来教会什么原因啊？每一个人原因都不同，有一些人来到教会，因为教会的音乐非常好，啊，我们方才唱的几首歌都非常好听，非常有意义，非常有内涵，所以有一些人呢来到教会，就因为他们喜欢音乐；有一些人来到教会，因为有一些朋友啊，一个星期没有见面啊，见面哇啦哇啦哇啦哇啦。讲个不停，有些人的。今天你来教会是为了什么原因？我希望你们今天来了教会，也好像这些门徒一样，要寻找，要认识耶稣是谁。耶稣是谁？这些门徒很有福气。门徒找到什么呢？第一，他找到一个 耶稣是一个诚信相待把生命开放的救主。你知道他耶稣对这些人说什么？你们来看，你们来看。然后呢，下面一段呢，就是看到一个关怀门徒肉身需要的救主，就是讲到他们那天就跟耶稣住在一起啊，4点钟去，然后就留下去。耶稣在一个很简单的故事里面跟我们讲，表现他品格的两个很重要的特征。第一个，他一个是一个真诚的人，是表里一致合一的人，让别人看的时候他看到他生命是如何。第二，耶稣是一个关怀人需要的人啊。第一个就是一个真诚的人，第二呢就是关怀别人的人啊。这个两点就是今天我想要跟他来啊分享一下的。你们来到教会，我不晓得你们来了教会多少次啊，听过多少人讲道，或者去参加主日学，你们有没有找到这样的耶稣？你有没有找到一个耶稣是关怀你的，一个耶稣是真诚的耶稣？有没有看？有没有看到？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啊，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与他有密切的关系，神的心意就是与我们做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圣经里面有两段啊经文，非常重要的经文，我希望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一节是约翰福音1章1到14节，好，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另外，约翰一书1章1节，论到起初，好，谢谢。耶稣就跟他追求他的人说：“你们来看。”你们可以看到我的生命如何。你知道信仰不是一个口讲的事情，信仰是生命的表露啊。耶稣除了讲道以外，就让这些门徒看他日常的生活，平常的生活啊。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哈？你在网上啊，看网站啊，看这个，看到这个，然后呢，看到有人走到你旁边的时候呢，你快就把那个电脑关起来，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不愿意人家看到我在做什么东西。啊，另外举一个例子，你愿不愿意人家说我要看你？你在美国你去借钱呢？啊。都要看你的一个 credit rating， 就是你用那个信用卡用的怎样用哈，欠人多少债都要注意这些事情，然后给你一个数字，是过了700你是好的，600以下就是不好哈。你愿不愿意在你生命里面让人家看到你如何用你的钱财？你愿不愿意看到人家看你在医生看你的网络网站，你花什么整天时间花你的金钱如何？这个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你要做一个真诚无过的人。来到教会认识耶稣的时候，大家，我希望大家读圣经，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读到耶稣基督去摸一些大麻风的犯大麻风的人，去洁净他们？耶稣关怀一些人家都不要的。以前你知道大麻风，以前中国在香港都是隔离哈，都是把它隔离，就是 推到远的地方不与人接近，但是耶稣就偏偏的去摸他们。你知道传染病啊不容易摸，但是耶稣就愿意去摸他。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对别人的爱？当你读到耶稣讲到登山宝训里面啊，要为你的仇敌来祷告啊，要爱你的恨你的人，你要去爱他。你有没有发现，哇，这个是真的让你心里面受到感动的啊？以前有一位牧师哈，他以前就做了很多不是太好的事情啦，一直很骄傲。但是后来有一次，他读到圣经的时候，圣经他翻随随便便翻开圣经，啊，本来翻圣经就太粗，看到那个神创造天地，这样他说的不可以信。但是后来有一天，神的圣灵让他打开圣经的时候，刚刚读到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恨你的人祷告的时候，啊，他就很受很大的感动，他一生就因此完完全全的改变。我们在教会，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同样受到这样的感动？这几个门徒呢，认识耶稣以后，他们的生命就完完全全的改变。啊，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也需要学习的例子。做一个真诚的人，你知道。我蛮喜欢去旅游的啊，有一次我就去到欧洲呢，就是你知道参加旅行团有一样不好，你知道什么东西啊？他们除了去景点去带你看以外，还要带你去什么地方？你们都知道啊，带你带去购物中心，去景点看一个小时，放你在购物中心放你两个小时啊，非你不买东西不可。所以我有一次就去，也没办法啦，他带你去，我也因为他用公车带你去嘛，你不能自己走。在路上就看到一些带所谓名牌手表的那些地方，有没有看过啊？你可能没有看过啊 ，Omega 什么都是很名牌的啊，至少这样子是名牌。我没有把那个标反过来看是不是中国做的，我恰恰都是中国做的。然后呢，这个人就跟我说，好了，讲这个是正牌的假货，很有意思。你说他不诚实吗？也不是，他说是跟你讲是正牌的假货，但是你说他诚实吗？他也在卖假货是吧？奇怪，幸好，但是我没有买，因为我买了以后戴在手上，回来过海关的时候呢，那个海关以为是真的东西，就糟糕了，是吧？要我付钱。人生就是这样，神要求我们是做一个真诚，让别人看到里外合一的一个人。在圣经里面啊，有一个人最坏的一个人是谁？我猜想是雅各。这个人呢，从小就贪，他骗他的哥哥两次，然后他骗他的爸爸，然后逃难的时候他骗他的岳父，然后骗他这个其他的兄弟，他一个人整是骗人，一生就是做骗子。但是你就很奇怪哈，这个后来成为那个以色列国的开国的之主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常常读这个人的故事呢，心里面大不以为然。为什么呢？我觉得神很不公道，哪里有这样的骗子，这么坏的人成为一个国家的祖先啊。这个人后来就一次要他骗了他亲兄弟，所以他就赶回家了。但是赶回家的路程里面呢，他哥哥就知道了，所以他哥哥就要这边来接，就看他吓死了。 因为他知道以前他离开家的时候就骗他的哥哥很多东西，他就知道有一明天早上碰到他哥哥的时候一定没有命了啊，大难临头了。所以那个晚上他就在神面前与那个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天使来摔跤，就是拼命要抓住上帝，要求上帝给他赐恩典给他，他要改变。到天明的时候，神的使者就离开他，他整个晚上在神面前来挣扎。离开他的时候呢，就改了他名字，从雅各就是大骗子变为以色列，改了一个名字。那么我一直都不晓得那个以色列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以色列是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后来我读到新约圣经里面，就突然间明白了，这个圣经里面有一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看见拿单叶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是一个真的以色列人。谁是一个真的以色列人？他心里面没有诡诈。当一个人在神面前完完全全悔改的时候呢，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神就把你以前所作所为，甚至是最不好的人、最大的骗子，神都能饶恕。从今以后你有一个新的生命，从今以后你就可以啊过跟以前一刀两断的生活。以色列这个人呢，雅各这个人呢，当他悔改的时候啊，他就完完全全改变了。你知道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也觉得圣经很有意思哈。他讲到这些以前讲到这些坏的事情呢，圣经就花了很多篇幅来讲啊，他骗了这个人，骗了这个，如何骗这个人，如何骗这个人，如何骗这个人，如何骗这个人，都讲了很多。后来他改变以后呢，圣经就好像一句都不讲了，完全没有提到他以后的生活，因为他以后就过一个纯正，愿意啊，过一个真诚，心里面没有诡诈的一个人。圣经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事已过，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要了解一切都是可以变成新的啊！无论你以前过去什么，神就可以很大的祝福临到你的生命里面。所以真的以色列人是一个心里面没有诡诈的。你知道真的现在的基督信徒在圣经里面也等于以色列人，所以圣经里面就引申到，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心里面没有，应当是没有诡诈的一个人啊。圣经神要求对我们，你我的就要求就是说，我们是心里面没有诡诈的一个人啊。我们很多人都从国内过来，你们也都知道哈，中国的社会是多么诡诈，多么不成熟一个社会。怎样可以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世界呢？就是人家看到一群真真正正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如何过一个诚实相待、你我合一的一个生活，这是最大的见证。香港哈，香港有一个时期也是同样很多贪污的事情，我年纪轻的很多贪污的事情啊，做官呢就是拿肥水了啊，拿赚很多钱。后来英国政府呢派了一些人，香港那个时候就受到那个英国统治，派了一些人来到香港，建立一个部门。叫做反贪污部，反贪污的部门啊，反贪污部的部门啊，所以就把一些贪官啊抓去。后来呢， 你知道我们叫那个部门是什么部门呢？贪污部。把那个反字拿走，干脆就叫做贪污部。啊，你知道贪污部、啊、多厉害、啊、人生就是如此，我们能够做见证，在神面前做见证，就是诚实，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心中没有诡诈的人。这个是第一件事情，耶稣给我们的例子，他是说我把我生命打开给你们看，你看到我的讲话，看到我的生活起居是如何的。第二件事情，耶稣那天不是对门徒说，你们来看以后，他们四点钟就跑到他家啊。那个时候四点钟大概是开始做饭的时候，因为啊，我们的饼呢吃得晚，他们都是四五点钟日头要下的时候都吃饭。你知道我们最怕是什么呢？下午啊五六点钟有朋友来找你，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呢、啊？五点钟才，哎呀，我现在来看你好不好？当然也不能说不好，你说人家要看你，你说闭门是把门不关吗？但是呢，五点钟来又最麻烦了，请他吃饭呢就很麻烦，不请他吃饭呢又好像没有啊，没有礼貌。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妈妈跟我们同住，最怕就是五点钟左右有人特别要找你，哎呀，怕死了，烦死了。那个时候耶稣就四点钟就欢迎他们来啊，让他们吃饭，然后不这样子，然后要住在你们家，你们住在家。我们每一次有客人来的时候都至少要花一整天来清洁这个房子，让客人看到啊，我们都是很虚假的，我自己很虚假的，客人要看到好的啊，不是平平常常看到。耶稣那个时候就把生命打开来让别人看。另外呢，耶稣就说，我来这个世界上的原因是什么？他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比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喜悦人的喜悦。我把那有个几个红字哈，让你们看到，耶稣就说，我的使命是关怀一些贫穷的人，关怀一些没有自由的人啊，关怀一些眼睛看不清楚的人，关怀一些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人喜悦的心。耶稣就说，你弟兄姐妹，我来这个世界的使命就是关怀一些有需要的人。所以神给我们教会第二个要求，就是我们是一个关怀啊别人的团体。很多人说，我来看教会，耶稣已经升在天上，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我看不见耶稣，我来教会看到什么呢？弟兄姐妹，他来教会看到什么？他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啊我们这个教会啊。他没有看到耶稣真诚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耶稣的门徒是不是一个真诚的人，是表里合一的人。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当时关怀门徒，但是他们却看到啊，耶稣有没有啊的门徒有没有来啊关怀别的人。有人做过调查，就说美国人是一个最孤单的社会，很孤单的社会。不要以为你旁边这么多人啊，你手机不停的有人写信息给你啊，满满的啊，看到什么好的东西、好的音乐就发给你去你听，这些不是你真正的朋友，你会觉得很孤单。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孤单的社会，很奇怪啊，但是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神就把我们放在一个神的家里面，以弗所是这样，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过，是神家里的人。神把教会设立在地上，就是成为我们弟兄姐妹在地上的家。很多很多你们都来了美国，自己一个人来美，跟我一样来了美国哈，离开父母，离开朋友，自己一个人来到美国，很孤单那个人。但是感谢主，我一来美国就碰到一些很好的基督徒啊，他们成为我的好朋友，他们成为好的好朋友。嗯，也是令我就是通过这些朋友好朋友让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以前跟你们讲过这个见证，但是有很多新的人可能没有听过。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出生的，所以你可以猜到我大几岁啊？你在？哎呀，谁要你讲？可以猜到我几岁？所以我从小长大的时候呢，对日本人很痛恨，对日本人很痛恨。信了耶稣以后，就来到美国。来到美国呢，就一来到美国，神就把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放在我生命里面，很好的基督徒放在我生命里面，所以帮助了我很多，让我看就是适应嘛。那个时候刚好18岁来美国，也没有钱，也什么都没有，也没有朋友。所以这个人就一直就一过了一年都是陪我在一起。那个人名字叫做 Bunso Otani，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名字？是日本人的名字，日本人的名字。后来这个我的这个同学就回到日本去。为什么神这样对我呢？神就说，你要做我的门徒，你要面对你的痛恨，你的仇恨，你要为你的恨你的人来祷告。如果你不这样做，你不能做我的门徒。神，我感谢神，因为我从很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年轻了，大概一年，所以你大概知道我什么时候学到这个功课。从那个时候我就上神说，对了，神，我愿意放下一切仇恨，因为神说你不放下，你不能做我的门徒，我要做一个真诚的人。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来把传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你会发现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有三点：一，教训是满足人理智的要求；宣讲讲道是意志向神来降服；医治是肉身的需要，医治是要肉身的需要。神关怀一个人是全个人的关怀，我们理智的要求神关怀，我们意志的降服神关怀，我们肉体的需要也很需要。神要我们做一个关怀人的人。另外有一句话深深的印在我心里面，我一直都从听过那句话以后，我一直都不能忘记。那句话是一个甘地，大家知道谁是甘地吗？啊，印度人啊，甘地那个不抵抗主义那个人啊，他讲了一句，他是说，我喜欢你们的基督，我不喜欢你们基督徒。你们基督徒多么不像你们的基督。他说基督的教训非常好，基督所作所为我真的愿意去做一个耶稣基督的跟从者。他就说，但是我没有见过一个基督徒。印度那个时候很多基督徒，很多宣教士，但是他就 一棒的打下，全部人都说我没有见过一个基督徒，所以我结果他也结果就没有信基督，没有做基督徒，回去他印度教里面。我常常在想，如果他真的信耶稣，那个历史，世界上的历史可能要改写。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很像我们想相信的耶稣基督？我喜欢你们的基督，我不喜欢你们基督徒，你们是基督徒，多么不像你们的基督。弟兄姐妹，我希望这句话像对我印象这么深，也对你们同样这么深，永远记住这句话。人家现在看不到基督，他只能从你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表现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圣经里面有另外一句，保罗就写，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麦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本上。弟兄姐妹啊，我们现在是发电邮啊，常常发电邮，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发给全世界人的每一个电邮一样，是一封打开的信，人家就要看到你，看到你的生命如何，看到我，看到我的生命如何，看到我是不是好像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好像我们传讲的耶稣基督。坦白跟你讲哈，我不是这么喜欢讲道的，我不是这么喜欢讲道，虽然神要我讲道，但是我不喜欢，因为有些道我不敢讲，有些道我不敢讲，到今天还是不敢讲。为什么？因为我不能活出那片道，我不能把今天的教训，我教训你们的活在我自己生命里面，人家看到我就说你讲的跟你活得出来完全不一样，你在活说不要活说。我在预备今天道的时候，就想到有一篇诗歌一直在我脑海里面，是别人从你见耶稣，有多少人会唱？都没有唱过。哎呀，我下次叫我再讲到的是让你们唱。这句话非常非常里面的字非常感动我。他就说，当你经历罪世路程，生活为众目所注，你们的生活人家在看你，信要纯洁，表里如一，使别人从你见耶稣，使别人从你见耶稣。生活像书摆在眼前，被人研读频频述，可有指引人走天路，让别人从你看耶稣？有没有？有没有从别人看到你耶稣？当你蒙召回天家时，所领灵魂都归主，何等快乐，何等安慰，因别人从你见耶稣啊！因别人从你见耶稣。我们的生命是摆在人的面前，人家要看耶稣，你们就对他说，你们来看，你们来到教会，你来教会就看到耶稣，你们教会就看到真诚，一群真诚的人，一群愿意完完全全顺服倚靠按着神旨意的人，你也看到一群愿意彼此关怀彼此相爱的。圣经里面讲到，记不记得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命令啊，信的你们要彼此相爱，是吧？像我爱你一样。为什么？因为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耶稣现在不在，但是他说我整个使命都落在你们身上，多重要。你们的表现就是应当是我的生命的表现一样，从别人，让别人从你身上看到耶稣啊。很可惜啊，我们现在这本书诗本把这本诗删去， 啊，以前的诗歌本就有这本编这个，啊，非常好的一个诗，很容易唱，就是说，是别人从你见耶稣，别人在你身上有没有看到耶稣？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一个坦诚相待、彼此关怀的团体里面，人们会看到耶稣。坦诚相待、彼此关怀的社团里面，我们别人就会看到耶稣基督。今天啊，我讲到就停在这里，但是我想跟大家给大家回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教会是否一个这样的团体？我们教会是否一个团体？人家来到我们当中，有没有看到耶稣？有没有看到我们是一群坦诚相待、彼此关怀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求你圣灵感动我们，求你们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自我的来看看，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完全满足你的心意，我们是不是真的像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我们有没有让别人从我们生命里面看到耶稣？如果我们做的不对，求你饶恕，我们要重新立志，在你面前过一个以坦诚相待、彼此关怀的生活，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第470首，我这位耶稣，受奉主。